大家好，我是杨天真，欢迎收听我的播客《天真不天真》的第二期。我的第一期播客是跟我的两位合伙人一起聊了我创业十年的过程。第二期播客呢，想自己单独的录一次，尝试一下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能不能做出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所以我想聊一个最熟悉的话题，就是我是如何成为我自己的。简单来说，就是聊一下自己的成长史，自己在人生成长过程中做的每一个重大的决定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路。我觉得我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质啊，使得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第一个东西叫底层自信，就是我从内心是非常喜欢我自己的。第二叫做对人的敏感性，就是我会第一时间能够洞察到他人的情绪，表面表达的背后的实际的动因是什么。而这个东西呢，是更辐射到大众的，所以我能够比较好的捕捉到一个群体他们的共性的敏感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管今天我是做经纪公司、做经纪人、做时装品牌，还是在做一些我正在发展中的其他业务，其实都跟这两个能力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啊，他往往就是拥有了某一些真的特别强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他只要运用在对的地方，通常他都能在事业上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是要去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个体，我真正最强的能力是什么。我说的能力不是说会表达啊，会说话，或者会穿搭，会编程，这个是能力的外化表现，就是能力背后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以高度概括的那个人本身的能力是什么。说回来，讲讲我是怎么样长大的。我从小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的每一个暑假呢，我都会去图书馆借非常多书，它让我比较早熟。我小时候一二年级我就看了《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然后看《左传》《战国策》，看四大名著，看世界名著，所以基本上在我小学期间，我的阅读量是非常丰富的，读了大量的书。我还看了什么《十万个智斗故事》《十万个为什么》《知音》，还有当时所有的期刊杂志等等能订到的。这个大量的阅读使得我的词汇量特别丰富，它也就是今天很多人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表达能力如何实现的。我觉得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呢，是基于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他的词汇量，第二是他的表达逻辑。觉得我的词汇量是跟这个大量的阅读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当你读的比较多的时候，一些优美的文字的使用方式跟文字背后的看到那些故事里展现的人的特质，这两个东西就是在你的阅读过程中所积累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那种暑假放假的第一天就会疯狂写作业，然后我就去玩了，去旅行，去看书，然后再到返校前一天晚上熬夜把那个剩下的50%的暑假作业一次性做完的人。所以我绝对不是那种每天乖乖的按部就班的人，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我其实推荐过一本书叫《我不是教你诈》，这个在我写第二本书通透的时候，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刘墉老师帮我写了推荐语。我到现在都很记得，我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一个书市里买到了这本书，我当时是被这个名字吸引的。我想，哎，什么叫做我不是教你诈，那他在教你什么呢？第一个故事他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他讲了一个非常小的小故事，就是一个先生带着一位女士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服务员问他，哎，你怎么这次没带张小姐来，大概是这么个故事。然后他分析了一下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没有眼色这件事情。那么我通过这个小故事，它给我的震动是，原来你做这一个工作不光是要考虑到眼前的东西，你还要考虑到一个更长久的关系。那这个背后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通的东西叫人性。我是通过读这本书，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大概就有一点点开悟，理解人性是什么。然后透过这本书给我的一些冲击，你在读其他书的时候，你会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思考。我小学的时候呢，是我们班的班长。我是到好像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才当的班长，我前面是学习委员还是什么小组长之类的。我是一路这个慢慢升官升上来的，但是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全班的女生的一个 leader 啊，当时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些小团体。所以我那时候即便没有做一个班干部，但其实我就是在学校里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小学的时候下课他是要组织全班同学一起嘛，然后下课之后我是在一个学校的角落里跟大家科普一些小知识，比如说我们周边的花是什么花，草是什么草， 我那会儿因为阅读量比较大，所以总是有一些优先于当时年龄的认知跟知识，要不然给大家讲小故事，要不然讲小知识，他就莫名其妙的使得我在我的这个小团体里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和一个比较有威信的人吧。后来就一路随着我经常考全年级第一啊，随着我的成长，我就慢慢变成了班长。但他那个背后的动力，除了所谓的标准化的学习成绩之外，更多的是我建立的一些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第一是基于我的成熟度，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能说服别人的人。我们当时有参加一个合唱比赛，全班同学要化妆，然后一些小男生就不愿意化妆，然后老师也说服不了他们，老师就让我去干这个事情，我总是能很有效的把人说服。所以我想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很清楚的认知到自己的能力有哪些，然后这些能力可以让我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建立于阅读基础上的一些认知和一些实践吧，就会让我变得更自信起来。那我爸爸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小时候他带我出去玩，因为我们家是那个铁路系统的，所以有非常多的出差的机会，坐火车出去。然后每当去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城市出差的时候，我爸就会去学校给我请假，然后他带我出去。他说他有次在火车上睡了一觉，睡醒的时候他发现他走去上厕所的每个卧铺的隔间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都知道他是我爸啊，因为我一路已经跟这个所有的叔叔阿姨聊了一遍了，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是一个，用现在话来说是个大艺人，就是是个非常能跟人聊天的小朋友啊。然后我也从小就喜欢跟比我更成熟的人，就是跟大人聊天，我没有那种小孩心态，我好像是觉得自己是建立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所以我第一爱读书，第二我父母带着我到处旅行，然后见陌生人，然后第三呢，我又比较喜欢及时反馈，及时对自己总结，所以它让我的性格特别早熟，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这种学校里的领袖，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一些事情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说你取得了巨大的什么成功，我也没有什么奥数比赛拿冠军那种事情，但是我好像每一次在这些具体的小问题上都做得还不错，然后就会慢慢会成为了一个孩子王，成为了一个别人信任你，别人需要你的人，然后这就慢慢建立了一种底层自信。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好像是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的初中，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那时候小学只考两门，语文跟数学，我考了199.5，扣的那0.5分是一道我们曾经考过的题，那道题当时老师给了我们错误答案，所以我在这个小学生初中的考试的过程中按照老师给我们的答案写了那道题，但结果错了。这件事情我印象一直非常深，是因为他第一他没有让我拿到双百分成为第一名，第二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答案呢，就是曾经老师给过你的标准答案他又被验证是错了，那么这个知识的真实答案到底是什么，由谁来界定这个真实的标准。我那道题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是什么了，但我觉得那个思考可能是我那时候开启的比较哲学性的人生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你是按照老师说的但是你错了。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呈现出的状态就是早熟，不管是对所谓的人生理想情感还是学习旅行生活，我觉得我好像都有一个超越同龄人的思考状态。然后到了初中，初中就比较神奇了，因为我的妈妈是我的班主任，当时的我初中是分为重点班的，然后呢，我妈妈是我们初中重点班的班主任，全年级第一名在她班上了，那么按理来说，我作为全年级第二名，我应该去另外一个重点班，但是比较妙的是，因为我是老师的子女，所以我们有一个选择班级的权利。这个就是那个时代下的一个教育机制吧，所以我就选择了我妈妈的班级。其实全班同学都知道她是我妈，全校同学都知道。我那个初中读书的整个感受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连出门骑自行车摔了一跤，我妈也知道。她倒不是让我有一种被监控的感觉，她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比较透明的，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就是在我那个朴素的价值观里，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她可能一部分塑造了我的性格，是让我之后做人比较的坦诚，比较无畏，或者是比较的不畏惧别人知道我的行为。 我的初中就开始赚钱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办了一份报纸，那是我赚的第一笔钱，那报纸叫萌芽，感觉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读物都叫这名字。至于我为什么会卖报纸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小小的创业精神，就觉得好像可以自己做一点什么来赚钱，也不是因为要用那个钱干嘛，就是想要通过这个过程证明自己好像可以做到一点什么。那么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演讲比赛，包括我已经开始参加辩论比赛了。那那个时候为了参加辩论赛也看了非常多的辩论节目，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那个师承决战什么的，全国大专辩论赛，那时候是我最喜欢看的节目。所以我想那个阶段我对思辨性就有很大的理解。那同样呢，初中阶段我也阅读了很多书籍，也去了很多地方旅行，也很喜欢拍照。所以我想我人生喜欢的东西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就是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喜欢读很多书，喜欢去到处旅行。我现在的人生好像也就是喜欢这几件事情。所以可能在初中的时候我的性格已经养成了，我的兴趣爱好、人生观、价值观相对就比较稳定了。初中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全年级前几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把我们的体育成绩纳入我们的综合考分里，然后我就第一次跌出了全年级前十名，因为我的体育特别差，尤其是我的长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体育项目好像是铅球、俯卧撑和长跑还是啥的，我就记得因为我长跑跑了全班倒数第一，所以导致我长跑没有成绩，最后我的总分就落下了。因为你知道全年前几名的那个竞争是很激烈的，有时候 0.5 分就能差几个名次。然后我就花了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每一天长跑，我那时候就认知到我是一个第一非常要强的人，第二个非常有韧性的人，缺哪补哪，就是我意识到长跑可能是我争夺全年级前几名的一个短板，那我要把它补上。于是我就每天跑一遍，到那个学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跑出了还不错的成绩，考得也不错，最后重回了全年级第一。就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觉得有做不到的事情我就要努力去做。我记得我那时候学打乒乓球，就是我对着墙壁打球，我第一个礼拜可能只能对着墙连续打三个球，一个礼拜之后我已经能打1000个了。就是我如果不行我就会持续练习，然后把它练到行。包括我投篮，我那会儿莫名其妙的开始学投篮，也是投不进去，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也能连续投进十几个。就我小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好胜心跟挑战欲，然后我觉得我要做到的事情我就会想各种方法去做到它，它可能也铸就了我今天的这种性格，就是有目标找方法去执行。其实基本上你做到这三点，你就会很顺遂的完成你人生的很多个阶段。高中的时候就可能是我小学跟初中的人生成长的一个大级。我记得我去上高中的第一天，我读的学校叫南昌二中，是我们江西省的重点中学。然后学校门口会有一个600多人的名单，就是写你分配在哪个班。我去报名的那一天，我在那个名单里看了3遍，没有看见我的名字。然后我就一个班一个班去问，然后都没有看见我的名字。因为我初中考高中的分数是很高的，就是大概全市也是在前十几名的样子，每个班的那个名字是从高分到低分排的，所以我每个班去看前面几名的分数就知道了，每一个班都没有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去找了教导主任，你想看我一个高中新生一个人也不认识，这纯粹就是摸着门去问的。我就讲了，哎，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他就哦，他说是你啊。他说到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我初中读的是这个子弟学校，我按理来说呢高中应该也要去读子弟学校的，但是由于我报了这个省重点，而且我的分特别高，所以这个省重点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初中的子弟学校就不放我，他们就把我的学籍卡在了那边啊。这件事情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报考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没有给我分配班，还要给我补学籍。然后由于我一个人去的，没有家长陪，然后我跟这个教导主任，他可能也看出来我是个就挺聪明的人吧，然后我分又挺高的，所以他就直接把我分配在了师资最好的那个班，高17班，我记得他说你就去这个班。然后他给我写了个条，然后拿着我的这个条我就去找班主任，然后我跟班主任大概聊了一个5分钟，介绍了一下我是谁以及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班主任就直接把我的名字写在了班长那个栏上面，他就直接把他原来定的班长换掉了，然后让我当了班长。所以我的 高中第一天就非常精彩，就是从一个不知道分配在哪里的人被分配在了一个最好的班，成为了那个最好班的班长。我在找寻自己的班级的过程中，我走进每一个班都落落大方的介绍我曾经来自哪个初中，我中考考了多少分，基本上你说这两个条件老师就会眼前一亮，因为你分高嘛。所以我其实是挺知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怎么展现自己的优势长项，并且你知道对方 care 这个东西，你知道老师肯定最在意的是成绩，所以你在这里应该先讲你的成绩，然后在你讲你自己成绩的时候，你带着你的自信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感染别人的，所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别人的认可和信任，这个是我的一个能力。所以其实我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但是我总能得到贵人相助，在我其实成长一路过程中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贵人相助的过程，是你在短时间内抓住了别人，把你的优势把你的能量展示给了别人。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所谓的信任的感的建立，也是就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这种自信笃定的基础上的。高中就过得也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学校那一年去住校，就他在郊区建立一个校区然后去住校，所以那个学校的什么从学生会开始啊，到广播站啊，电视台啊，所有的机构它全是新的，基本上都是由我一手建立的。所以我对这个高中时期有着非常深刻的感情。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一天要开寝室长会，因为我是学生会主席嘛，所以这个生活老师要把那一天所有教室的情况生活情况总结完了以后我给大家开会，我早上还要主持学校的这个升旗仪式，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学校里最忙的人也是最红的人，没有人不认识我。我每一天都风风火火在搞各种校园活动，同时我还要兼顾我的学习，我还要让我的成绩保持在前列。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读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经历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两倍。大部分人在高中就是学习，可能有的人谈谈早恋有的人参加校园活动。我觉得我就是兼顾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各种知识竞赛、辩论赛，还有一些电视台录制的节目。因为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了什么第二起跑线这种节目，然后我每次都是拿冠军，所以我的自信可能也是在一个一个的成绩里面建立的。当时我们很多同学其实不太适应住校，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打电话回家，那时候还在用那种 IC 卡打电话，拨号打电话也不是非常方便，但我从来不找我父母，除非有事儿，我父母也不找我除非有事儿。所以我好像一直建立的都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关系，就不是有真实的需求，是不需要那种紧紧联络的情感需求。这个模式可能也就是我后来的一种跟人的关系的情感模式。就像我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我们有着深刻的情感连接，但我们平时不会联络但是有真正需求的时候，他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知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在。这个情感关系模式我觉得可能是在高中那个阶段建立起来的。就我不粘人，我也不会好像想家，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都被填得很满，我也没有那种少女的哀愁。我后来翻看我的日记本，从初中到高中，我所有的日记都非常的无聊，每一天写的都是我今天看了一本什么书我学到一个什么道理，或者是我今天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学到了一个什么道理。每一天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成长日记，没有少女的情思，比如说没有你暗恋哪个男生，或者是你被谁喜欢或者告白这样的故事，非常的 boring 单调，但是都是充满着个人成长、个人独立的一些思考。那时候高中因为住校嘛，所以每天在宿舍会有一个夜谈时间，然后那个夜谈时间，我觉得我就特别像现在在做直播的感受，就是一个天真访谈。就每天会有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比如他跟男朋友的问题，或他学习上的问题，或者跟家长的问题，然后由我解答。就这个模式跟今天的生活状态也非常像，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或者是由我推荐一本书给大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给我们这个江西省新华书店写了一封万字长信，因为我当时逛新华书店，我就觉得这个书店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然后这个书店呢，不仅接收了我的信，还给我寄了好像我忘了是1000块还是10000块的那个买书券，可以买很多书。所以我记得我用那个买书券买了类似于什么四大名著啊这些，其实我读过的书一些典藏版。然后我还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因为当时是我的一个 笔友吧给我荐的这本书，对，我那时候还有笔友啊。挪威的森林这本书基本上是我的一本性启蒙书，这是村上春树的一个书，然后它里面写到的很多情感关系，包括他对一些性爱关系的描述，因为我的高中时代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媒介去让我了解到这些事情的，那么当然你只有这个生理教育卫生课老师讲的也非常的委婉，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基本上是我的性启蒙书，所以让我了解了这个所谓的男欢女爱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我读到一些内容在宿舍里给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同学们也都一无所知，我不知道现在的初中生或者高中生是怎么接受性教育的，就我们那个时候确实这方面的教育内容是非常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跑来跟我倾诉说他发现他自己喜欢的是同性，不知道可以跟谁表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倾诉了这个过程和他的内心的一些不知所措。我想我可能从小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的人，就是我对事物有比较强的接受能力，我没有那种去批那些所谓的和主流思想不一样的人的行为方式。我觉得人本身就是人他人就是应该有丰富的多样性，不管是情感上还是各个方面。我在那个时候有的这些想法可能就是基于第一，我阅读了大量的书，书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你会知道，原来人生是这样子的，有的人这么过，有的人那样过，他们都是很精彩的人生。然后我又很爱跟陌生人聊天也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生的故事，所以你就会自然的对很多事情有开放度和包容度。那我想今天很多人对某些事情他持有单一价值观，就像最近真的非常多人在催我减肥，因为看到了《热辣滚烫》这部电影觉得要去减肥，这个我想他们催我减肥的本质是为我好啊，但他这个再本质的一点是他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胖就不够美，胖就不够好，所以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我在想这个想法肯定是没有错的，瘦肯定是一种美，但是不是只有瘦才是美。而我想我在比较早的阶段能有这个意识，就是因为我肯定是看过瘦的美，也看过胖的美，我能理解美的多样性，我能理解包括性取向的多样性，我能理解可能很多人生选择上的多样性。那这个多样性的接受跟理解，就是一定是你看过不同多样性下的美好，你就知道不是只有一种东西才是好的。所以我想包括很多现在的小朋友他会有非常狭窄的价值观，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多样性，不管是文字的阅读也好，还是我个人的旅行和人生经历也好，都让我有了更多的多样性。那种多样性本身会使得你包容度更高，而你的包容度呈现出的这种开放度就会让这些多样性也更走向你。所以我从小都是一个被我的同龄人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我都会被我的长辈信任，他们会有一些苦恼的话题可能会向我倾诉，包括到今天我可能有时候跟十几岁的小朋友聊天，他们也会跟我讲他们的人生秘密和故事，就他会本能的对你有一种信任，知道你不会评价他，不会第一时间先批评他，而是你会听完这个故事然后给他一些建议。所以我想可能我从高中时代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些性格呈现，那个还是跟我喜欢这些东西有关系，我喜欢美，我喜欢阅读，我喜欢旅行，会让你有更多的信息点的摄入。然后就到了我的大学时代，我可能高考的整个过程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大挫折吧，就是因为我本来那个时候已经拿到了一个保送资格，是可以保送北大的。其实我从小到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要考进北大，因为我毕竟是个学习非常好的人嘛。作为这个学生会主席，我当时拿到了一个叫做江西省优秀学生的资格，这个评奖呢是全南昌市好像只有一到两个名额给了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给了我，于是我就拥有了保送资格。后来是在我高考前两个月的时候忽然通知我的保送资格被取消了，因为复查我高一的时候有一个生物会考成绩是 C， 他需要全 A， 但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成绩，小到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忘记了这件事情，就取消了我的保送资格。因为当时是高三下学期，我已经基本不上课了，就是在学校里就是晃荡着的那种状态，因为误以为自己已经保送了没问题了嘛。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清明节，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我骑自行车回家， 淋了满身的大雨，我就在我们家的那个厕所洗澡。我们家当时住在一个50多平的房子里面，那个厕所可能就有个3平米，就它下面是个蹲坑，然后上面是淋浴。然后我边洗澡，那个门是个木头门，我妈就在外面跟我说，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你那个保送出了问题啊，你的保送资格被取消了。就我妈隔着门跟我说的，我感觉她好像没有办法面对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边洗澡边哭，就听完跟我讲这个消息，因为她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大的打击。但是我洗完澡哭完以后，我就已经冷静下来，然后坐回我的房间去开始复习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高考备战才刚刚开始，当时我们全校老师对我的气压都非常低，因为知道我前面没有好好准备嘛，然后又错失了北大这样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碰到我们的一个历史老师，就是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忽然跟我的班主任说，他说你不要担心他，他这个人命特别好，他肯定会高考特别顺利的。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信心好像在他讲这件事情的一瞬间被点燃了。在那个之前，我其实不理解什么叫命好，我也没有觉得我所有命好这件事情，但是当我的历史老师跟我讲完那句话之后，我就意识到我肯定行，这是一种被莫名其妙的鼓励啊。但是在人生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我都笃定的知道我自己但凡所想皆可成，因为我是个命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玄学上的信念感，但是是那个瞬间让我拥有了这种被肯定的信念感。后来我经过更多的人生思考，我理解了这个东西就是叫底层自信，是你的一种强大的意念力，是你相信你自己能够做成一件事情，于是你会更专注，你会更投入，你会更有底气，于是这个事情真的就那么没困难的完成了。我们江西省当时有一个叫零批次，就是给这些分数比较好的人多一个选择的权利。我的提前录取填了中国传媒大学啊，因为我之前去广院面试过，就是那种陪同学考试，同学没考上我考上的故事，然后零批次我记得我填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填了武汉大学，我的第二志愿就是空着了。当时所有的老师包括家长都跟我说，你无论如何得填一个第二志愿。我当时非常的倔强，我觉得人生为什么要服从于第二志愿呢？我不要被调剂，我也不要被选择，如果我第一志愿前面都录取不了，我接受复读，就是我不想屈从于所谓第二志愿。我想那个决定的瞬间也注定了我人生之后的很多个决定事情的瞬间的一致性，就是我不要第二志愿，我只要我要的东西，我不要别人给我的东西，我会全力以赴的朝着我要的东西去努力。我可以失败，我可以走空，但是我不接受被选择。所以人有时候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一些选择上，当你做出一些重大事情的决定性选择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你到底是谁，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些选择，那你的人生以后要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我就运气非常好的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我说运气非常好是因为我当时考试的高考分数我估分估错了，估的分特别高，然后结果实际上考出来分比较低。我都是已经做好复读的准备了的，我连那个所有的书都没有认。如我历史老师所说，我命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就被中国传媒大学的导演专业录取了。我的大学生涯又是另外一个很丰富的历程，因为我读的是导演专业嘛，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是热爱电影热爱创作，有一些是考了电影学院或者戏学院导演专业，面试没有过分数不错就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我呢是一个从小到大想读法律的人，我对电影导演创作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命运齿轮的转动吧。如果我不进广院，我想我可能未来也不会来到这个行业里。但我进传媒大学的刚开始是一个非常不适应的过程，因为其实大学很轻松啊，因为我们每天的功课就叫做看电影。你想想看，你每天所有的学习内容就是看电影，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学习。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大概看了1000多部电影，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周末会早上起来看电影，9点钟看到晚上12点钟，看5、6部电影，所以我们一直在看电影。我在想我阅读了那么多电影，可能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我有机会成为一个导演，而是我对人生的多样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因为我们看的大量电影其实是艺术片，艺术片是导演的个人陈述，那么有不同的导演，尤其是一些艺术片的大导演，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对关系的看法，是带着一些诡异的拆解角度，用着丰富的影像手段去实现的。所以他又一次再度提升了我对人生多样性的理解。 我没有觉得我的导演专业的学习对我的未来从事的工作真实起到多少帮助，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人生帮助是非常大的。那个大量的阅片过程就像看书一样，你会体验到更丰富更精彩的不同人生是怎么回事，你会看到那些奇丽的画面，你会看到那些纠葛的人物关系，所以你对情感对人生对人的理解又更丰富了一个层面。我读大学其实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我刚开始进学生会的时候没有学生会录取我，因为凭我的资历我觉得那我不得被抢着要吗？我们学校是一个什么学校呢？广院，它是一个师哥师姐制的学校，所以你入学的时候你要拜师哥师姐，然后他会有些传统，比如师哥师姐会罩着你啊，你要去什么部门他们要面试你。我现在有一位合伙人，就是当时是我的师姐，他就面试的我，他就没有要我，因为他觉得我太嚣张了，就是一副我无所不能的样子，我们学校是特别不喜欢这种状态的，所以他们学生会面试我的时候就没有录取我。所以我大一进学校的时候非常纳闷受挫和不适应，我就会觉得这个你熟悉的所有规则都不复存在，当然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大三的时候我就直接当学生会主席了，我没有经历过学生会的任何常规，我直接跳到主席。这也让我再度明确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不接受我不喜欢的规则，如果我不接受这个规则我又想要我要的结果，我得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实现它。所以我是怎么成为学生会主席的呢？第一个，我是我们导演班的班长，我当时拿下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竞标，我们在竞标一个大型晚会的导演团队，我在大二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班级拿下了，然后我组织了一个第一次拉到赞助的大型活动，这使得我在学校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跟权威，并且在老师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然后第二个，我去推进了这个学生会制度的改革，建议学生会主席用竞选制而不是用这个之前的提名制，然后我去竞选，然后我拿下了学生会主席。所以我想那个自信的建立跟这些事情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有的人他对一种制度不服从，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不服从这些制度，他充满抱怨，他充满不适应，他嘲讽，他发泄情绪，但我不是的，我从第一天就接受了，就是哦，原来你们的规则是这样子的，但我不想参与这个规则，所以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新的规则。所以到今天，我想我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仍然是这个样子，会有太多人告诉你这个事要做成，必须得完成一二三四五，但我觉得一二三四五好像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创造我的六七八九十，然后同样达到那个结果。所以我想我大学时候的这些经历，这些做了很多创造性的事情的能力和成功，它让我走向社会的时候是更自信的。我其实走向社会的时间比较早，我从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打这种全额工，就是不是做兼职是做全职的工作，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其实是非常忙的一个状态。我最忙的时候做了五份兼职，我还要做班长和学生会主席。那么我们的导演专业是有大量的创作作业的，你要写剧本，你要拍片，你要帮人演东西，你还要请人帮你演东西，然后你要完成剪辑等等。所以我的大学生涯非常的忙碌，也没有时间谈恋爱，然后也没有时间去伤春悲秋，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成长阶段都没有这些小情小爱的情绪，全部都在解决问题跟处理事情。我大学有一个好朋友叫黎智，黎智现在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包括二十不惑啊，就是一个挺有名的导演。我记得我们俩有一次从学校的南门走到北门，走了40分钟，因为一路就会碰见有人跟打招呼，不是跟他打招呼就跟我打招呼，就我们俩实在认识的人太多了。黎智当时是我们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我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文编班的班长，我是导演班的班长，所以我们俩就属于在学校里人头特别旺盛的人。然后我们俩都是属于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出门打工了，所以我们也很早是赚到钱的那批人所以那会儿他在一个什么娱乐节目做导演，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娱乐节目做导演。那会儿我们出去玩啊，大家唱 K 啊什么都是我们买单，因为我们是最早赚到钱的那批人。在人生漫长的阶段里，在大学期间其实结交了非常多深刻的朋友，像今天我的这个合伙人团队里面就有三位我的大学同学，其实都是大学期间就认识的，积累下了人生的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友谊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学其实是我整个事业生涯的一个基础，第一它丰富了我的人性， 让我对人生有更多的理解和体察。第二个，它让我很早的开始去打工，去抓住一些工作机会，去接触到这个行业。第三，它让我结交下了一些真正的到今天都对我非常有帮助的朋友。然后我就到了大学毕业的阶段了。那么我因为读书期间打了特别多的工，所以我的简历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我作为这个已经在大三就成为卫视节目总导演，大四就做过独立制片人的人，所以几乎我觉得我找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一份工作会拒绝我的。就你学习好，社会经验丰富，你还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它对我来说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选项，我要选择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我有几个选择，我可以去一个解决你北京户口的工作，就是那种稳定的企业或者是稳定的电视机构，这对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来讲是一条稳定的路。第二个呢，我可以去一些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像我当时面试了奥美和其他几家广告公司，其实我也都拿到了 offer。 我想我如果走上那条路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广告人，也是在这个传媒行业里面。第三个选择呢是创业，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几个朋友已经组了一个小团队，我们接一些活儿，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给一些楼盘做开盘仪式，给一些项目做这种创意内容，那会儿已经挣不少钱了。第四个呢就是我最后的选项，去做经纪人。我当时其实一个月已经可以赚七八千块钱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了去做经纪人。而且我放弃了那些可以解决你身份或者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一些工作机会，在很漂亮的写字楼的工作机会，我去做了经纪人。是因为在我诸多的选择里面，我当时给自己定的人生方向叫做成为一个制片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天生的制片人，因为我本身学导演专业，我对内容创作比较了解。第二个，我很会拉赞助啊，我擅长组织，我有很好的社交能力。这以我当时浅浅的认识而言，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做制片人需要的所有基本条件我都具备。然后我又觉得做制片人是件很酷的事情，他是一个项目经理，他把一个影视作品可能从无到有的完成实现它，所以他是我的一个职业理想。但是我当时我的同学们可以有的工作机会选择基本上都是去电视台，那么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要怎么成为一个制片人呢？我给自己盘算的是先做经纪人。因为我觉得做制片人你得认识很多人，而经纪人能让你认识很多人。这个是一个没有走向社会的我的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个完全缺乏社会实践的理论分析，但我觉得我今天来看我这个分析也没有错，挺准确的。所以我定完我要做经纪人这个工作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情是考经纪人证。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去考了经纪人证。然后在大四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新闻非常的火，就是我的第一位老板王金花女士，她当时从华谊经纪跳槽到成天娱乐，她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她带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当时最红的一些演员们，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个行业里存在着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经纪人叫王金花。当我决定要做经纪人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路线叫做先去最好的经纪人公司那里去学习，所以王金花花姐就成为了我的目标。那么我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就搞到了王金花的手机号。我拿了她的手机号以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我正在上一个不知道什么的课，在我大四上学期，我就给她发短信，毛遂自荐。我说花姐你好，我叫杨思维，我是中国传媒大学零二导演系的学生，我是学生会主席，今年毕业，然后我非常想做经纪人，我已经考取了经纪人证，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工作机会。我到今天都基本记得我这条短信的内容，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短信发出去不到五分钟他就回复我了。他给我发了个地址，是他办公室的地址，他说你来，你几点到这儿，我们聊聊。所以我当时接到那个短信非常兴奋，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回复我，我就在教室里直接跳起来了，然后我就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去面试了，我就走了。因为你知道大三上学期，老师也知道你们在找工作，对你们这个走不走都比较包容，然后我就直奔花姐那儿。那一天其实他本来就安排了几个面试，于是我和其他人一起等着他出来，他前面在开会。他出来之后，他那天订了一份盒饭，然后他就拿那份盒饭跟我们三四个女孩一块分着吃，然后了解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然后下周一就让我们上班了。那个是我 经历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面试，也是我人生最后一次面试。后来我问花姐，我说花姐你为什么会回我短信啊，她说哦，那天我正在去拍证件照的路上，正好没事干，看到你发的短信，然后你又说哎，你是学导演的，我觉得好像跟我们这工作挺匹配的，我就回你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的机缘有的时候很奇妙，我想他如果处于一个很忙很忙的状态，他也许就会忽略掉我那条短信。如果我没有介绍我是导演专业，包括我是学生会主席，他可能也觉得只是一个找工作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又一次抓住了命运的机会，这个机会它是经由我认真分析，我分析了我的人生道路，分析了我的目标，分析了我已拥有的东西和我想要的东西，我去自己给自己找到的路，是我分析了我要做制片人，应该做经纪人，应该去最好的经纪人公司这条路线之后，我直奔了它。所以我想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这个策略能力，就是搞清楚人生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搞清楚达到它的路线是什么，然后勇往直前的走向它。当然这过程中需要我有一定的能力去拿到他的手机号，需要我在发这条短信的时候讲清楚重点，迅速的抓住他，需要在他真正见到我之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十七岁读的大学，我是我们全班这个年纪最小的同学，我大学见到花姐的时候我二十岁，等于当时我在花姐的公司实习。我记得很清楚，我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那一天我回南昌回老家，那也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坐火车回家过年。当我坐在火车上，火车不断的摇摆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人生的命运会走向哪里，我并不知道我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经纪人，更没有想过我会成立一家经纪公司，我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一个走向台前的人，那一切都不在我的计划里。但是我觉得载着我命运的那辆火车正驶向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未来。这是我二十一岁生日时候，我躺在那个摇晃的火车上我的一些片段时的记忆。因为自打那个春节以后，我也再也没过过就是不忙碌的春节，我后面的好像十几年的春节我都在加班，每一年不是电影节就是时装周，要不然有其他工作，就没有再所谓的回到家里过过一个春节。我在进入成天娱乐的前三天吧，我就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新人。因为那会儿我们大家要写新闻稿嘛，大家写新闻稿可能两天写一篇，我一天可以写七篇，就是我这个能力就大概震惊了所有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无非就是找重点，写起标题，然后把内容讲清楚。我想哪怕是最基本的工作，我自己也是喜欢找方法论的，所以我能够比较快的在短时间内找到做好一个事情的方法，然后去实践它。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我的初入职场的阶段，就是当时是博客刚刚兴起的时候。博客就是一个文字去表述内容的状态，连微博都没有。当时的博客女王是徐静蕾。看到博客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给花姐也就是我的老板写了一份 PPT 的方案，叫做如何给艺人做播客。这个播客不是今天我们的播客，不是我们的广播，其实是它的视频内容。当时在国外刚刚有播客内容，当时因为还没有智能手机，拍摄还是得用一些专业的影视设备，但由于我是学导演专业的，我对这块比较熟悉，所以我也看到了国外有很多艺人和很多频道已经开始做播客了，就是视频内容，其实就有点像今天 B 站的内容以及后来的短视频内容。所以那个是在2006年，也就是在快20年前，我就意识到了未来这件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而我觉得博客我们公司的艺人当时已经赶不上了，因为已经有头部的这个博客艺人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踩下一个时代。当然我这个预判有点过早啊，但是当我把这个方案交到我老板手上的时候，那时候连 PPT 方案都很少出现的。我的老板我也不知道他看懂没有我整个方案在讲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理没理解播客是什么，但是他在全公司开会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所有人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优秀的经纪人。我觉得他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很像我的历史老师跟我说我是一个命好的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 我当然未来没有辜负他，我确实成为这个行业最好的经纪人，但是那一瞬间他给我的自信，我觉得是支撑了我非常多年的这个自信跟肯定。当然这个自信和肯定的获得是因为我去做了一个他可能还不知道的东西，我提供给他一个方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在职场的初始阶段有一个巨大的认知，就是凡事坐在前面，除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去想一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看看这个未来有没有可能就在你的身上发生，甚至这个未来是由你创造的。所以这也使得我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是一个巨大的有拥有主动性能量的人，非常喜欢做创造性的东西，非常喜欢把事情做在前面。这个我觉得跟我当时的这个 idea 和我被老板的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我在我的第一家公司工作的过程中跟花姐的接触没有那么密切，就有过几次出差和经历，但我不是一个跟在她身边工作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第一份工作里曾经被她这样肯定过，其实我不知道她自己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在那个阶段的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的来源。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成长时刻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印记的，这些印记你去思考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怎么一步步帮助你成为了你现在的你。就像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会主动的去看同事有什么工作没有做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工资非常低，我的一个月是2500块钱的工资，而我当时因为一上手就负责了4个艺人的宣传，其实我拿的工资虽然只有2500，但已经是我们所有应届毕业生里最高的工资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哎，工资这么低，但是我花出去了时间啊，如果这个时间我还不能有所收获跟学习，那我岂不是又没赚到钱又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把工作当成了一个对我的训练，我就在想我在这家公司有限的工作时间里面我要怎么样做到更多的事情，学到更多的内容，那我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辜负。所以我就会很积极的支持所有的同事，给他们出主意，或者我的通告完成了他们需要支援，我就去他们的工作里训练一下自己。所以我在我初始阶段的工作里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包括那会儿我们有个同事突然离职，当时公司要做几场发布会，然后我一个人接过这个活，我一个人大概办了4场艺人签约发布会，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但我觉得那个训练是巨大的，而且这些训练的结果因为是好的，会让你不管是在你的同事之间的声望影响力，还是对你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个信心都是巨大的。所以我的职场的第一阶段的工作里其实让我对整个行业有了基础的认知的同时，对自身的能力，对该怎样提升自己，其实也有了更广泛的一个认知。我觉得它对我的第二个阶段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我在第一家我的公司工作到了我21岁、22岁2年半的时间，然后就去到了下一家公司。我的第二任老板范冰冰，他把我挖去了范冰冰工作室。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大概讲述了我小学、初中、大学和第一份工作的简单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它是我的性格和能力的初始阶段，它是这样子养成了我自己。在下一个阶段，我其实有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多的挑战，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那个16年里，从我的22岁到我的38岁，就是我职场的一个爆发阶段。那这些内容就下期再跟大家来分享。